God doesn't love you because of what you're doing or because of what you're not doing.
我们要理解神爱我们，完全跟我们所作所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我们要理解哈，我们今天是一个信徒，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有别于神对非信徒的爱。那我们要理解说，神对我们这些信徒的爱到底是为什么？
Well, he loves us because we have his perfect righteousness.
神之所以爱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完全的公义。读一下这个诗篇33章第5节，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神所爱的这个公义与公正、
okay.
是神的公义与公正。这个下面这个詹姆士国王版本的英文，他说 He loves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其实他这个字，我们可以把那个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这个字前面放上一个他的公义和他的公正。因为我们要理解哈，我们讲的公义，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个人自以为是的公义，还有那种所谓的自义，自以为公义的人以为的公义，还有自以为的公义。那当然还有一种是所谓的宗教的公义，就是宗教化的公义，是那些人宗教人士所设定出来的公义。
But we have God's perfect righteousness.
但是我们是拥有了神的公义，就是 His righteousness.
Yeah, and how did we get that?
那我们怎么拿到神的公义呢？就像亚伯拉罕得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的4章5节，好，就是保罗呢特别把亚伯拉罕跟大卫他们如何得到这个神的公义来解释。保罗呢他其实是根据创世纪15章第4节来说的。保罗呢是根据创世纪15章6节来说的。他特别呢是想要教导大家说，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被得救，他之所以得救，好，并不是因为他的功，他做了什么功。很多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呢，以为他们之所以得救是来自于摩西律法，然后很多的基督徒也以为他们是因为这个十诫，遵守了十诫，所以他得救。而很多的天主教徒他们更是非常的宗教化的，他们都以为他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们可以守住十诫。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都以为我们是遵守了这些戒律才得救的话，那代表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我们没有相信神。如果你想想看，这个亚伯拉罕有可能被摩西十诫，遵守摩西十诫而得救吗？亚伯拉罕其实比摩西要早生了600年，所以他不可能在他当年那个亚伯拉罕就可以知道摩西的律法。而从这些历史我们能理解到，亚伯拉罕跟大卫之所以得救都是因信，相信我们的神。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事情哈，然后等会儿再来谈这个所谓主掌权跟是不是公平的公正的事情。我们谈一下一个人如果他在十岁的时候他就信主了。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在谈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0，这个是在谈的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在征召工人进去工作的那个故事。
Subject is God fair or is he unfair?
因为这个完全是在谈神是不是公平的这个议题。因为呢这些在6点钟就进葡萄园的人呢，他们后来是非常的不高兴，主人给了不同时候进去，就是中午进去跟下午进去的人都给了一样的工资，所以那些早上进去的人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这个主人是不公平的。但不要忘记啊，你要回头看马太福音20章的第2节，从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就跟所有的工人们已经谈过他们的合约是多少工价，所以一开始早上进去的人是开开心心的进去的，所以他们甚至都讲说，哦，这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哦。 因为那些工人如果当初进去的时候，他的小时候呢，他到澳洲去打工啊，也是有在那种所谓农场外面在那边等着啊，然后就等着那个里面的人出来叫工，看工人要几个要进去可以帮忙。所以那种一大早六点就去要准备上工的人，他们有非常多的工可以选，就是有非常多的老板，农场老板就会到那个他们的住的地方去，让去选择工人。所以大部分都不是工人去求工作，而是老板在求工人。所以呢，这些工人呢，他其实是有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他可以跟去为哪一个老板工作。好，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从属灵生命成长的角度上面来看这件事情啊，就说如果今天一个人在十岁的时候他就信主了，那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在恩典之中成长。那我们来想想这个十岁的小朋友，他一辈子活到假设90岁，他有80年都在神的恩典之中，那你觉得神对他是不是公平的？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就是属灵的主人，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是跟这个十岁的孩子说，如果你信了主，你这一辈子你都拥有完美的公义，而当你任何一个时候你死了，你就上天堂。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小男孩他其实呢是在一个佛教的家庭长大的，然后在他8岁的时候呢，他的家长就把他带到了某一个庙里面去，然后就让他学习当做一个佛教徒，然后用非常宗教的方式，大概有就很宗教式的在做所谓乖乖做人的事。好，那因为那个以弗所书2章就有提到，就是说人呢在宗教的一个思维底下呢，他是靠着他的做的功，他的事功来得到他的这个恩典。就是那个该隐的那个和亚伯，好，我们讲这个创世纪的该隐跟亚伯，就是亚当夏娃的孩子。该隐这个哥哥呢，他当时呢就是准备了一大堆，他因为他是耕田的嘛，他就准备了很多谷物要去敬拜神。而该隐呢，他的整个概念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很宗教性的概念呢，他就是做很多很多的功，想要赢得神的欢喜。
Yeah, trying to please God through his works, that's religion.
就是试着要用他的事功来让神开心，这就是宗教。就是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是这样教的，就是你如果做一个好乖乖牌，好，然后你就是按照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规矩律法去做的话，你就会进到天堂。
Yeah, but God is not like that.
但是神并不喜欢，神给我们救恩是来自于他完全的恩典，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工价。Yeah. 我们要因着我们相信这个神，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恩典。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在其他的宗教里面的各种宗教啊，他们都不理解这个神他的这个所谓恩典的这个模式，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他也不是真正明白神的恩典是来自于完全白白给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是要用所谓宗教的事工来得到他可以到天堂的门票，他们不了解是来自于这个恩典。
He said, "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tired and weary,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这个来自于一个非常宗教的家庭，哈，他或者别不晓得哪一种宗教，但他一辈子都靠他的这个宗教的那种努力，好，长到70岁。那这按照这个圣经教导说，哦，这种宗教型的人就是一辈子很苦很苦很辛苦去做所谓宗教里面的要求，然后到70岁的时候呢，所以呢，神其实呢，他是给任何只要想要听到这个福音的人，他一定都会提供福音的。所以呢，也许这个70岁的人，他在一辈子过程中间，常常都有机会，神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但是这种所谓宗教的墙壁哈，在他的脑子里面太严重了，所以那个福音的讯息就是进不来。曾经可能
那个 Tim 有讲过这个故事，就是他有一个朋友，他的叔叔在非洲做传教士。
No, South America.
南非。
Yeah, okay.
在南非做传教士。
South America, 南非。
Oh, sorry.
啊，南美。
南美。
Okay, yeah.
等一下，我重来一遍。他的一个朋友 ，Tim 的一个朋友，他的叔叔在南美洲传教。这位传教士呢，在南美大概传教了二三十年。然后这一位这个传教师他其实是为一个比较宗教形态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会呢在工作。等到他回到美国北美的时候呢，他已经年纪很大，差不多70岁了，而且生病快要去世了。然后呢，这个 Tim 的朋友呢，他就去看他的叔叔，那很希望呢他的叔叔是真的能够得救，所以他要确认他叔叔是得救的。然后呢他就问他的这位叔叔说，你确定你已经得到救恩了，死后就是可以上天堂了吗？
And his uncle said, I hope so.
然后他的这个叔叔就说，我希望。这是一个很让人难过的故事啊，因为这个故事就是那种非常宗教性的人，他们呢一辈子都是以为他的事工要做到一个程度他才能上天堂，而他不理解其实他的救恩真正是来自于他对神的相信，他的信仰。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一个主耶稣的信徒的话，我们是100%的不需要有任何担忧的，就是我们一定是会上天堂的。如果你对于你是否已经得救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这个担心的话，就代表你真的不理解我们这个信仰。有一些那个即使是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他们会从这个圣经里面就找到一些小的经句里面，就说啊，你就是必须要非常努力事工，只要你不真正的用力在事工上，你就进不了天堂。那这就有这种奇怪的教导。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呢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说呢，他列了一大堆的罪哈，就说如果你将这个罪啊，犯了以上的罪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拥有神国，就是你不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祝福啊，在神国中得到属灵的祝福。
Not saying you'll lose your salvation.
但他没有讲说你会失去你的救恩。所以其实保罗要强调的是说，你如果犯了这些罪，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神国的某一个加冕，一个特别的祝福或特别的一个奖牌。但是因为这个经句的这写法，让有一些人误会，以为说他只要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就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们还会特别再跟大家再把一些例子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今天不再继续往这个方向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要强调就是呢，我们如果在任何时候以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会失去我们的救恩的话，这就不是属于基督信仰。所以呢，任何一个人他即使是到了他70岁的时候，他终于理解到我的事工不是神要不要祝福我的任何理由，我的所有的救恩是来自于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一刻他就得救了。
And that's what sort of happened to my father actually.
其实这是 Tim 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子得救的。Tim 的爸爸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型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好人。就是 Tim 以前也想要跟他谈谈这个天堂，谈谈这个信仰，但是呢他其实还算开放，但是他就是并没有真正很认真的去理解这个信仰。他的父亲 Tim 的父亲在69岁就死于这个癌症。在他去世前的一个礼拜呢， Tim 再一次的要让他理解这个福音。好，结果他在最后这一次的时候，他父亲真正的相信了，所以在他死前一周，他父亲成为了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要理解，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人在真正要离世前，他才真正的愿意打破他过去的那些墙，哈，然后愿意开放的去真正的去认识，真正的福音。 有很多人呢，他为了、要上天堂，他就这辈子呢都不敢犯错，所有的事情都是做对的事情，然后呢不喝酒，不打牌，不什么，就很多好事都做尽了。他们就是以为用这个方式他可以上天堂。哦，他的那个听有一个邻居呢，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他们到晚上六点呢就把电视关掉，甚至把灯也关掉。有一次呢 Tim 就跟他们讲说什么叫真正的救恩，结果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非常生气。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宗教派的人，很多人呢他就为了要过一个非常这个所谓宗教性的一个人生呢，他们牺牲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没有想到呢，其实这些对于神来讲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When you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spiritual fruit.
当我们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开始结出圣灵之果的这个机会。但是如果是一个宗教型的人，他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之果？他怎么样能够结出那个好果？Tim 的经验是，那种越是宗教型的人，他们其实呢，那个苦读自怜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越大。而这些宗教型的人呢，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当没有压力的时候还好，当压力大的下来的时候，他里面那个灵力啊非常的薄弱，所以他就会很容易就会垮掉了。所以这些宗教型的人呢，他们最后不论他是几岁的时候，终于认识了救恩，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真的相信，真的接受了那个属灵的洗礼，而不是水的洗礼而已的时候，他是会非常快乐的。所以这些人他们说不定会很生气，他父母亲怎么过去那样教他们，甚至他生气自己怎么都不相信这种完全真实的这个救恩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十岁就信主的人，神有没有对他很公平？那对于那个七十岁才真正认识主的人，神有没有对他也公平？其实这个过程才是这个葡萄园工人跟主人之间故事的真正的写照。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七十岁才信主的人，他可能从很小就有机会，人家跟神就让他想给他机会让他信了，但是他就一直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到最后才真正的相信。
Yeah. Now what I want to do, I want to go back to this verse, to Romans chapter 4.
我们现在回到罗马书的第四章。好，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谈亚伯拉罕大卫的救恩。亚伯拉罕跟大卫他们得救跟我们所有人得救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四章第三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句。好，这个上面经上说什么呢？这经上他讲的是，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就是现在我们在看的这个罗马书他所提到的经上。
Okay, there's a Greek word epistio, which just means to believe. Abraham believed.
Pistio.
Which means to have faith. Yeah, have faith.
好 ,pistio, 这边这个希腊文 ,pistio, 是指信，就是要有信，有信心的那个信。就是当他讲说亚伯拉罕有信而不是有事工的时候呢，神会做什么？好，那这边另外一个字呢是给予 logizomai 的这个字有一点像是存入的意思。好，当神教导亚伯拉罕说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世主，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教他的时候呢，那个亚伯拉罕他就相信了。要知道啊，从旧约的一开始一直都在谈的是这个将会来到的救主。我其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神就为他们宰了一只羊来做一个牺牲。这只羊就是预表的未来的耶稣基督。而亚伯就是亚当夏娃的第二个儿子，他用羊来献祭，其实是神教他的，就是要去让羊去牺牲，做那个牺牲的那个献物。所以为什么神会高兴亚伯的献祭，就是因为 他是按照神教的在做的。
Yeah. Because Abel understood that lamb sacrifice represented the coming Savior.
因为亚伯他神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亚伯理解而且相信这只为牺牲的羊是代预表了未来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亚伯拉罕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相信了。
And God gave him perfect righteousness.
而在他相信的那一刻呢神就给了他完美的公义。这就是那个创世纪15章第6节跟罗马书第4章所提到的。
Okay.
所以呢刚刚一直在前面在说的就是当亚伯拉罕和大卫相信的时候神给了他们什么就是给了他们完全的公义。这就是呢所谓的像是在一个天堂法庭。当我们人在相信的时候呢天堂法庭就判决我们会得到完全的公义。所以这边就讲说呢就是当亚伯拉罕相信了神呢他就完全的被给予了完整的公义。
This is God's perfect righteousness. Now Abraham can go to heaven because he's perfect.
因为我们只有拥有完整的这个公义的时候，我们才能上天堂。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相信了神，他就得到了完整的公义，他就可以上天堂。记得刚刚才讲过诗篇33章第5节说，神爱完全的公义。所以如果你相信了神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会得到完整的公义你就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完整的公义而神呢就能够以他完美的爱来爱你因为你有完美的公义
And this love doesn't change
而这个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好我们要知道那个圣经上有讲说那个神最好的朋友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最好的
And God blessed him so much
而因为他们关系这么好所以神就完全的在祝福他一定相信你一定以为神爱亚伯拉罕远远超过爱你神不是这样操作的神爱你是因为你有他的完美的公义你今天是完全没有犯错跟你今天犯了一堆错神对你的爱是一样的就是你每天都好好读经跟你不读经你会神给你的爱是一样多的这才是重点就是说我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一样不论你是多好的人或多坏的人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研读圣经是改变了我们能够承接神的祝福的那个杯
But it's because he loves you
如果你呢一直犯罪重复的犯罪你就一定会受到神的管教因为神是爱你的就像你的父母一样而且呢但是就算神要管教你他也不会像那个很凶暴的父母亲来把你给打个体无完肤的没有不会的他不是这种父亲。
Hebrews 12:6-7.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6节。要记得神对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因为主所爱的主爱谁呢主爱他的孩子。我们要理解就是神他也爱那些不信他的人但是那个爱的感觉跟爱我们这些信徒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这些信徒的爱就像在爱他的孩子但是那些还不相信的人就好像在爱他邻居的孩子现在假设呢你想象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呢非常非常乖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不乖那所以呢你就对其中一个儿子呢非常非常感到骄傲另外一个你就觉得非常丢脸而这个很乖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儿子你一定会觉得说、他特别受祝福因为这个妈妈也会给他就是他家长可能会给他钱去做一些投资啊让他做很多好事啊等等的所以会感觉到这个儿子受到很多祝福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呢虽然非常非常的坏但是呢这个父母还是一样你会是给他很多祝福
You try to give him extra pocket money as well
你也可能给了他一些多的这个零用钱但是这个坏孩子呢就可能都把这些零用钱拿去买很多糖果然后把他的牙齿都给弄坏了但是这个坏孩子呢每次做一些坏事你是不是这个妈妈还是要打他 让你常常责备他，希望他做对的事。但是对一个正常的父亲来讲，他其实对这两个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有一些父母当然他是会有偏心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会有偏心的问题。所以回到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当你对神认罪的时候呢，神他就是会原谅你。所以不论你犯错多少次，他还是会原谅你。每一次当你犯错，神就会把眼光放在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他，然后他就会相信，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所有我们的罪，所以他就回过头来就会原谅了你。要了解，神并不想要处罚他自己最宝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做错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就受多一点苦，那个鞭伤就更深一点。所以但是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作为神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而你却是因为你的犯错，所以这个神是不是应该要来责备你，应该要来管教你一下？别忘记你还是他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天父还是会想办法想要祝福你。
But he can't bless you if he has to punish you.
但是又要祝福你，又要责罚你的时候，你怎么样？那个东西还是会被抵消掉吧？星期六下午我们还会有两点到五点的课哈，所以我们在两点到五点的时候呢，继续来谈这个主题。在 Zoom 这边线上的同学有没有问题要提出？
No question. And yeah, the voice very clear.
Oh, that's good. Thank you.
Oh, great.
Okay.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同时呢，跟祷告一下，让神来教导。
Okay, good. Okay, let's bow our heads.
好，让我们低头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and opportunity that we've had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时间和机会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We know that for some people it's a very new concept, so we pray that wit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hey can be encouraged to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 and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
我们知道有一些是新同学，那希望这个圣灵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鼓励，而可以好好的学习神要教导的。
And we pray that you guide them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opportunities where they can see how the applications can be made.
我们也请求神给我们指引，让我们能够知道今天所学的呢，可以如何的在生活中应用。
We give thanks for your perfect righteousness, which we have when we believe in Jesus.
我们感谢神给予我们的完美的公义，当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得到了。Yeah.
We give thanks for the example of Abraham as provided by Paul.
我们也很感谢保罗呢，所为我们讲解的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的故事。
And we pray that as we learn more about you and your plan, that we could become righteous in our experience and our experience like Abraham did with you.
我们也感谢你对我们的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像将来在未来的计划中，我们会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有更为因信而称义。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Thank you.